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马勇、梁振、祝雄、王孝、刘文、周尚文、赵国忠、马方、子林、孙炯、邝彪、何清、沈希仪，石邦县。马勇，字天熙，迁安人，身材魁梧高大，骁勇果敢，且有谋略，学习兵法，喜好左氏春秋，继承世袭官职，担任金吾左卫指挥使。正德年间，跟随陆完攻打贼寇有功，升任都指挥同知。江兵在西内练兵，马勇应当隶属于江兵，称病躲避。守备遵化时，敌寇侵入马兰峪，参将陈潜被弹劾，朝廷提拔马勇接替他。在柏崖、白杨峪作战都有功劳。正德十三年，升任都督佥事，充任总兵官，镇守苏州。他全部裁撤各营中的老弱士兵，听任他们务农经商，收取他们的用金，补给健壮士兵。从此马勇所率领的部队在各镇中最为强大。武宗到达喜峰口，想要出塞，马勇拦住马劝谏，皇帝注视了他很久，笑着停止了。中路擦崖，处于敌人冲击的要道，没有城堡，耕田放牧的人常被掠夺。马勇命令每人携带一个月干粮，在崖外扎营，在营内修筑城墙，城堡官署如期建成，于是调兵驻守，记录功劳，升任代理都督同知。嘉靖元年，金山的矿道作乱，马勇派指挥康雄讨伐平定他们，封闭了他们的矿洞。朵颜的部族首领把儿孙纠集各部落邀赏未得，侵犯边境。马勇在红山口迎击，并埋伏兵力截断其后路，斩杀俘获超过敌人数量，升任右都督。随后又斩杀了敌方的骁将，把儿孙不敢再骚扰边境。大同发生兵变，杀死巡抚张文景，朝廷命令桂勇为总兵官前往镇守，并商议将进行招抚。马勇说，逆贼违犯纲纪，朝廷赦免他们的协从者，恩德已经很深厚了，但他们仍然抗拒命令。如今不剿灭，春天暖和时北寇南侵，叛族勾结，祸患将更大。应紧急调集临镇兵力，限期攻城，小遇利害，悬赏破格，让贼寇自相斩杀立功，首恶不难消灭。于是朝廷命马勇督率各军与侍郎胡赞前往，恰逢叛乱平定，于是返回镇所。马勇上书为陆完请求抚恤典仪，并祈求宽恕因义理获罪的各位大臣。皇帝大怒，剥夺马勇的官职，将他的俸禄寄存在南京后府。巡按御史邱养浩说，马勇以仁爱抚恤军队，以廉洁约束自己，巩固边防，击退强敌，军民安居，依赖他这座长城。听说马勇离去，军民拦路请求留任，并且携带子女想要随之逃移。陆完久死于岩帐之地，并非有权势可依托，马勇只是感激国士知遇之恩，想要尽一点微薄的报答。他不辜负知己，难道会辜负国家吗？请求屈意宽容，让他返回镇所。顺天巡抚刘泽以及给事中、御史相继上奏营救，都遭贬责。马勇最终被废弃不用。马勇闭门读书，清廉节俭，如同贫寒之士。很久以后，因推荐任签书南京前府，大同军队再次叛乱，朝廷大臣交相推荐，召马勇到京，叛乱已经安抚，又返回南京。嘉靖十四年，辽东发生兵变，罢免总兵官刘怀，以马勇接替他。大清堡守将徐浩又杀泰宁卫九人，部落首领把当还愤怒，侵犯边境，马勇攻击并斩杀了他。其同族把孙介躲延兵报仇，又被马勇击退，随后又入犯。中官王勇战败，马勇因此戴罪。辽东自从兵变之后，首恶虽然被诛杀，但漏亡者很多，凶悍的士兵无所忌惮，结党呼喊，动不动就心怀不轨。广宁士兵同福、张建等乘着旱灾饥荒带头作乱，各营士兵畏惧马勇，没有响应的人。同福等人登上桥楼击鼓大喊，马勇率领加重养攻，千户张兵被杀，马勇更加奋力作战，将他们全部歼灭。事情上报，升任左都督。马勇蓄养了100多门客，都是西北的劲儿，骁勇善战。辽东事变刚刚平定，皇帝向李石询问将领人选，李石推荐马勇， 并说他的家众足够使用。皇帝说，将领必须文武兼备，难道只依靠勇力吗？李氏说，辽东之地刚刚安定，需要有威力的人镇守。到这时，马勇果然发挥了作用。都御史王廷相说，马勇善于用兵，而且廉洁，应该仍然将他用于苏州镇，作为京师的屏障。还没来得及调任，马勇去世，辽东百姓为此罢市。灵柩经过苏州，苏州人也流泪哭泣，两镇都为他建立祠堂。马勇作为将领，优厚抚恤间谍，能探知敌人的虚实，所以作战总能取胜。他素来善于识人，所提拔的士卒教官后来多成为大帅。尚书郑晓称马勇和梁振有古代良将的风范。梁振，新野人，继承榆林卫指挥使的世职。嘉靖七年升任代理都指挥佥事，携手宁夏新五营，不久充任延绥游击将军。廉洁勇敢，喜好读兵书，善于训练士兵，力能挽强攻，且命中率高，多次率先登城，升任延绥副总兵，与总兵官王孝在镇远关击退敌人，升任都督佥事。吉囊、俺答侵犯延绥，梁振在黄甫川击败他们。随后敌人侵犯响水、波罗，参将任杰大败他们。吉囊又率10万骑兵入寇，梁振在干沟大破敌军，获得首级100多，先后受到奖励赏赐。不久俸禄增加1等。干沟全长30里，处于敌人冲击的要道。梁振挖深加宽，在上面修筑土墙，敌人不再轻易进犯。嘉靖14年升任都督同知，充任陕西总兵官。随即论黄甫川之功，升任右都督。第二年一阵大同。大同乱兵接连杀死巡抚张文景、总兵官李景。接替李景的鲁刚威信不振，士兵更加骄横，文武大吏不敢约束。朝廷议论以此为忧，调梁振前往。梁振素来蓄养劲儿500人，到任后下令军中申明约束。镇兵素来畏惧梁振，从此驯服。敌人入犯，梁振在牛心山击败他们，斩首100余级。敌人愤怒，驻扎在近边寻找机会。当时皇帝祭祀山陵，梁振在各路埋伏将士。敌人果然入侵，在宣宁湾大败他们，又在红崖击败他们，斩获很多。升任左都督，因封一个儿子为百户。梁振的父亲梁栋之前阵亡，梁振辞去荫子，请求为父亲举行祭葬，皇帝高兴地同意了。毛伯温都师与梁振修筑镇边各堡，不到几个月完工。梁振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赐其家银币，加赠太保，谥号武壮。梁振有谋略，号令严明，前后经历100次战斗，未曾稍有挫败，时常率劲儿出塞袭击敌营。有人议论他挑起事端，梁振说，所谓挑起事端，是指敌寇不骚扰边境，我强行挑衅以求功。如今敌人多次深入，难道不想一次挫败他们吗？梁振去世后，继而无所归附，守臣上报将他们编入队伍，边将还颇得他们的助力。接替梁振的是辽东人祝雄，出身于世袭恩义，历任都督佥事，从山西副总兵调任镇守大同，被弹劾解职后，又启用镇守冀州，善于抚恤士兵，治军严整。敌寇入塞，他率领子弟冲锋在前，子弟稍有退却，执行军法不宽恕。世宗将他的名字写在玉瓶上。做将领30年，穿着布袍毡笠，和士兵没有区别。去世后遗留的财物只够办丧事，冀州人立祠祭祀他。王孝，延绥人，读书能写文章，熟谙韬略，骑射过人，考中武会试。嘉靖年间，济公升任都指挥佥事，充任延绥右参将，从神木塞出击，在双乃山袭击敌寇，斩获很多。不久升任延绥副总兵。嘉靖11年冬，升任代理都督佥事，充任总兵官，接替周尚文镇守宁夏。吉囊侵犯镇远关，王孝与梁振在柳门击败他们，追击败军到蜂窝山，逼使他们落水淹死，斩首140有余。皇帝下喜书奖励赏赐。吉囊率10万骑兵又窥视花马池，王孝、梁振抵御，使他们不能进入， 转而侵犯干沟。梁振分兵攻击，敌军于是奔向固原。总兵官刘文奋力作战，敌军转向青山县，大肆抢掠安定、会宁。王孝刚在蜀湖击败另一部敌军，追到沙湖，迅速移师前往增援，在安定击败敌军，又在灵州再次击败，先后斩首150余级。总之，三边尚书唐龙以大捷上报，但巡安御史奏报各将领失势的罪过，给侍中七贤前往勘察。上奏说，安定、会宁二县多被杀伤抢掠，刘文应当治罪，但他部下士卒仅8000人，兼程冒险对抗89万气焰正盛的敌寇，殊死作战，应该以功抵过。梁振在干沟，王孝在蜀湖、沙湖、安定、灵州之战，以孤军800人抵挡万余敌寇，功劳都足以记录。唐龙也善于调度，诏令削去刘文官职，梁振、王孝赏赐银币，唐龙的一个儿子入监读书。这次战役功劳很多，执政者阻挠，所以赏赐微薄。御史周府为此进言，唐龙、王孝、梁振各加一级，王孝升任都督同知。不久因清水营之功升任右都督。敌寇以轻骑侵犯宁夏，王孝在打开口埋伏，等敌军一半进入石横向攻击，击败他们。而防河的士卒又用战船截杀那些渡河逃跑的敌军。捷报上报，升任左都督。敌寇愤怒，设伏诱使王孝失败，贬为右都督。嘉靖16年，一阵宣抚。过了一年去世，谥号武襄。王孝言行谨慎，用兵兼有谋略和勇气，威名在西垂显赫，与马勇、梁振、周尚文并称为名将。刘文，洋河卫人，继承指挥同知世职，多次升任代理都督佥事、凉州右副总兵。嘉靖8年，以总兵官镇守陕西，大破桃州、明州叛乱的番族若龙、拔尔等部落，斩首360有余。嘉靖11年，敌寇西掠返回，将要侵犯宁夏河东，刘文击败他们，累积前功，升任都督同知。后来被革职，启用镇守延绥，又调任甘肃。去世也是号武襄。周尚文，字彦章，西安后卫人，幼年读书，粗通大义，多谋略，精于骑射。16岁时继承指挥同知世职，多次出塞有功，升任指挥使。智硕反叛，他扼守黄河渡口，抓获叛贼丁广等人，被推举掌管卫士。关内回贼四起，倚靠南山，周尚文依次平定他们。御史刘天和、弹劾钟贵、廖唐被关进诏狱，事情牵连到周尚文，拷打他，让他供出刘天和，始终不承认，很久才被释放。随后守备接州，设计擒获叛藩，升任代理都指挥佥事，充任甘肃游击将军。嘉靖元年改任宁夏参将，不久升任都指挥同知，担任凉州副总兵。御史巡视到庄浪，突然遇到敌寇，周尚文急忙分兵护卫御史，而自己率领部下射箭，敌寇才逃走。他曾追击敌寇出塞，敌寇越来越多，周尚文的军队只到了一半，部下都很害怕。他从容下马，解下马鞍，背靠山崖力战，杀伤相当。部将丁稿来援，敌寇才退去。周尚文受伤很重，于是告假回乡，不久启用担任原职。缉囊多次踏兵入侵，周尚文修筑城墙120里，用水浇灌，兵滑不可攀登。兵戎时则命壮士持长杆铁钩，钩杀渡河的人。嘉靖9年，升任代理都督佥事，充任宁夏总兵官。王琼修筑边墙，周尚文监督这项工程，并且开渠屯田，军民得其便利。敌寇抢掠西海，经过宁夏，巡抚杨志学提议发兵拦截，周尚文不听从，被弹劾解职。很久以后启用担任山西副总兵。敌寇从偏头关直奔可兰，周尚文转战300里，击败他们，与儿子周君佐都受伤，赏赐银币。不久以总兵官镇守延绥，敌寇侵犯红山墩，力战击败他们，受到赏赐。吉囊又大略清平堡，周尚文因此被罚扣俸禄。周尚文有将才，负气桀骜不驯，所到之处与文官争执。 文官又常常挫折他，因此更加不相融洽。巡抚贾起弹劾周尚文年老糊涂，兵部请求调他到甘肃，皇帝不听从，各罚扣他们的俸禄。巡按张光祖说，两人必定不能共处，于是急去周尚文职务，也贬降贾起的官阶。吉囊大举入侵，到达固原。刘天和这时已任总督，激励周尚文立功。周尚文在黑水院奋勇攻击，杀了吉囊的儿子，号称小食王的，获得首级130多。于是任他为都督同知。嘉靖21年，因推荐任东关厅厅征总兵官兼迁后府事。严嵩为礼部尚书，儿子严世蕃任后府都事，骄横傲慢。周尚文当面斥责，将要弹劾上奏，严嵩谢罪才作罢。调严世蕃任至中，以避开周尚文，严嵩恨之入骨。这年秋天，以总兵官镇守大同，请求增加粮饷和马匹。兵部说周尚文的陈请过分，正被诏令切责，而周尚文与巡抚赵景不和，请求退休，未获允许，双方天天互相攻击。御史王三聘请求将他调到其他镇。朝廷议论大同是敌人冲击要地，周尚文借此逃避，不应中他的奸计，于是调赵景任甘肃巡抚。吉囊数万骑兵侵犯前卫，周尚文与之战于黑山，杀了他的儿子蛮寒歹，追到梁城，斩获很多，升任右都督。随后敌寇从宣府逼近京畿，从大同塞北出，周尚文拦截，稍有俘获。后来敌寇又大举入侵，进犯博歌谷，将要南下，周尚文在洋河防备，派骑兵四面出击拦截敌寇，敌寇逃走，赐敕书奖励慰劳。总督温万达建议修筑边墙，从宣府西洋河到大同开山口，绵延200多里，归属周尚文。于是增筑洋河以西到山西鸭角山，共400多里，敌台1000多座，开垦屯田4万多顷，增加军队13000多人。皇帝嘉奖他的功劳，升任左都督，加太子太保，永远免除屯田赋税。派人冲着赵小王子侵犯边境，周尚文真得他的使者，加太保，因封儿子为锦衣卫，世袭千户。整个明朝总兵官加三公的只有周尚文一人。当初俺答和吉囊的儿子们势力强盛，边境各镇每年都遭受他们的祸患，大同尤其严重。自从周尚文到任镇守，与总督万达、巡抚詹荣筹划作战防守，筹备边防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数年。周尚文更加招纳叛逃之人，孤立敌人势力，归附的人接连不断。嘉靖27年8月，俺答在五堡旁埋伏军队，引诱指挥顾相等人出城，在弥陀山包围了他们。周尚文紧急督率副总兵林春、参将吕勇、游击李梅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军佐军人出塞救援，包围才解除。顾湘鹤指挥周凤、千户吕凯、郝金等人已经阵亡。周尚文转战驻扎在野口，伏兵突然出现，他拼死作战，斩杀敌人一名首领，相持1个多月后敌人才退去。周尚文设下伏兵，杀死敌人的殿后士兵后返回。周尚文的三个儿子都因罪被流放戍边，到这时因父亲的功劳得以释放。俺答率领数万骑兵侵犯宣府，万达发文书命令周尚文在曹家床大败敌军，记录功劳，兼任太子太傅，赏赐增加。同年去世，享年75岁。周尚文清廉节俭，爱护将士，得到将士以死效力，善于使用间谍，了解敌人内部情况，所以作战往往有功。自从嘉靖20年后，俺答频繁骚扰边境，老将王孝、马勇、梁振都已先前去世，只有周尚文在世，威名最盛。严嵩父子图谋陷害他，他功勋卓著，皇帝正倚靠他抵抗强敌，谗言无法进入。等到他去世，抚恤典礼被阻止不语，给侍中沈述为此进言。严嵩激怒皇帝，将沈述关进诏狱。穆宗即位后才追赠太傅，谥号武襄。赵国忠，字伯敬，锦州卫人，继承指挥职务。嘉靖8年考中武会试，晋升都指挥佥事，守备以扬，提拔为锦义右参将。接连击败敌人，增加俸禄，赏赐金币，晋升代理都督佥事，担任辽东总兵官。 抵御敌人有功，斩首170多级，晋升都督同知，赏赐超过等级。敌人率领800骑兵从鸭湖关进入，都指挥康云战死，副将3人也死亡，皇帝下诏让赵国忠戴罪立功。后来因是被弹劾，命令他以平民身份处理事务。守备张文翰抵御敌人战死，赵国忠因此被解职。不久启用为西关厅右参将，授予都督千事，提督东关厅。俺答大举侵犯宣府，总兵官赵清不能胜任作战，命令赵国忠代替他。到达岔道时，敌寇已被周尚文击败，向东逃走。赵国忠命令参将孙勇率领精锐士卒在大呼沱迎击，击败了他们，与周尚文分路追击，敌寇全部逃走，因功受赏。又因敌寇入侵被定罪，俸禄降低2等。俺答逼近京师，赵国忠急忙入卫，在沙河北岸驻营，后来调去护卫各陵墓。敌寇骑兵到达天寿山，看到赵国忠在鸿门前布阵，不敢进入。嘉靖31年，再次镇守辽东。小王子打来孙率领数万骑兵侵犯锦州，赵国忠抵御并击退他们。第二年进入狮子口，都率参将李广等追击出塞，斩获50人。敌寇多次进入榆林堡、高台、格力河，先后袭击，获得首级功劳150多，晋升等级1等。不久被弹劾罢免。赵国忠善于作战，建设穿铠甲，作为将领有威严。经历两阵，修缮堡垒，训练士兵战马，边防依赖他。马方，字德兴，豫州人。10岁时被北方敌寇掳掠，让他放牧。马方私下用弯曲的木头做成弓，削尖箭杆射箭。俺答打猎时，一只老虎在他面前咆哮，马方一箭射死老虎。于是俺答给他号弓箭、好马，让他侍奉左右。马方表面上为他效力，却暗中从小路逃回。周尚文镇守大同，认为他奇特，任命为队长。多次抵御敌寇有功，应当得官，但因父亲贫穷，全部接受赏赐来供养父亲。嘉靖29年秋天，敌寇侵犯怀柔、顺义，马方奔驰斩杀敌军将领，被授予洋河卫总旗。敌寇曾经进入威远，在盐场埋伏精锐骑兵，而用20骑兵挑战。马方知道他们有诈，率领100骑兵逼近埋伏地点，将精锐部队分为3部分，依次攻击他们。奋勇冲杀，敌骑兵退却10里，共斩首90级。后来又在新平抵御敌人。敌寇在野马穿扎营，约定日期作战。马方估计敌寇将要逃跑，急速追击，斩获更多首级。众人正在庆贺，马方突然策马说敌人来了，催促部下把守险要，而自己殿后。不久敌寇果然成群到来，马方作战更加用力，敌寇于是离开。不久在泥河战斗又大败敌人，累积功劳，升任指挥佥事。因功晋升都指挥佥事，充任宣府游击将军。又因功越级晋升都督佥事，隶属总督担任参将。在镇山墩作战不利，被剥夺俸禄。后来袭击敌寇有功，晋升2级，成为右都督。不久因功晋升左都督，赐给蟒袍。副将加授左都督，从马方开始。嘉靖36年，升任蓟镇副总兵，分守建昌。土蛮10万骑兵逼近界岭口，马方与总兵官欧阳安斩首数10人，俘虏萧齐、猛克兔等6人。敌寇不知道马方在这里，马方脱去头盔让他们看，惊叫道：“马太师！”于是退却，捷报上文，因封世袭总旗。不久，辛亥，把端大举入侵，蹂躏遵化、玉田。马方追击在金山寺作战有功，但州县被破坏严重，总督王玉以下都获罪，马方也被贬为都督佥事。不久调守宣府，敌寇大举进入山西，马方一天一夜奔驰500里追上他们，7战都获胜。后来再次担任左都督，就地提升为总兵官，因功晋升2级。敌寇逼近通州，马方入卫，命令他专门护卫京师。敌寇退去，再晋升1级。不久与前任总兵刘汉出北沙滩，捣毁敌寇巢穴。后来因敌寇入侵被定罪，命令戴罪立功。嘉靖45年7月， 辛亥率领100,000骑兵进入西路，马方在马连堡迎战，城堡倒塌，众人请求堵塞，马方不同意，请求登上台也不同意，打开城堡四门，放倒旗帜，停止击鼓，寂静的好像无人。到了傍晚，野火烧亮天空，喧闹呼喊直到天亮。马方躺着，中午未起，窥探的敌骑接连不断，猜测不到他的举动。第二天，马方突然起身登城，对众人指示说，敌军多次回头观看，将要逃跑，率领军队追击，大败敌军。隆庆初年，有人为辛亥谋划，用50,000骑兵侵犯豫州，引诱马方出来，而用50,000骑兵袭击宣府城，可以得志。马方预先砍伐树木环绕城墙，敌寇到来无法登上，于是解围离去。不久，率领参将刘谭等出独石塞外200里，在长水海袭击他们的营帐，迎战又大败追兵，儿子被授予千户。马方有胆量和智谋，熟悉敌情，所到之处身先士卒，一年多次出兵捣毁敌巢，有时亲自督战，有时派遣副将，家中蓄养勇士，得到他们以死效力。曾命令30人出塞400里，多有斩获，敌寇大为震惊。马方于是率领军队到达大松林，驻扎在旧新河卫，登高四望，炫耀兵力后返回。当时大同遭受敌寇，比宣府更严重。总督陈其学担心惊扰京畿，命令总兵官赵可扼守紫荆关。敌寇于是纵兵掠夺怀仁、山阴一带，赵可因此被贬3级，于是调马方与他换阵。俺答转而侵犯威远，几乎攻破，恰逢陈其学率领胡震等救援，而马方军队也到达，相持10几天，敌人才逃走。马方对诸将说，大同不比宣府，与我相隔一墙而已，敌寇不时到来，不重创他们不行。于是率兵出右卫，在威宁海子作战，击败敌军。同年，俺答接受安抚，边塞于是无事。万历元年，岳氏侍郎500鹏揭发马方行贿事，勒令闲住。后来启用为签书前军都督府。顺义王要求赏赐，声称毁约，再次启用马方镇守宣府。万历7年，因疾病请求退休，又过2年去世。马方出身行伍，10多年成为大帅，在膳房堡、朔州、登阴朝、鸽子堂、龙门、万全右卫、东岭、孤山、土木、钱庄、岔道、张家堡、德胜堡、大沙滩作战，大小100次战斗，身受数十处创伤，以少击中，未尝不大胜。擒获部长数10人，斩首无数，威名震动边陲，成为一时将帅之首。石州城陷落，副将田世威、参将刘宝被判处死刑，马方请求罢免自己的英子，赎回二将的罪，被御史弹劾，皇帝下诏告诫。后来田世威再次为将，对待马方刻薄，马方不与他计较，有见识的人称赞马方。两个儿子马栋、马林，马栋官至都督，没有什么作为。马林因父亲阴封，累积官至大同参将。万历20年，顺义王扯立刻勤县使、车二部长，马林因制敌之功，晋升副总兵。万历27年，提升代理都督佥事，担任辽东总兵官。马林向来喜好文学，能诗善书，交游多有名士，当时声誉很高，自我评价也很高，曾陈述编务10册，言辞多触犯文官，被搁置不行。税使高怀横行霸道，马林竭力与他抗争，高怀弹劾他，因此被夺职。给事中侯先春为他申诉解救，改为将马林流放燕帐之地，侯先春也被降级2级。很久以后遇到赦免才免罪。辽东用兵，下诏马林以原职从征。杨浩四路出兵时，命令马林率领义军从开原出3岔口，而让游击窦永成监督北关军一同前进。马林军队到达上尖崖，扎营挖壕，严密侦查自卫。等到听说杜松军失败，正要移营，而大清兵已逼近，于是回兵，另立营寨，挖3圈壕沟，在壕沟外排列火器，又在火器外布置骑兵，其他士卒都下马，在壕沟内结成方阵。又有义军在西边飞分山扎营，杜松军已经覆灭，大清兵乘着锐气逼近马林军，看到马林壕内军已与壕外军合并布阵， 于是纵兵精锐骑兵直冲过去，马林军不能支撑，于是大败，副将马延战死，马林仅以数骑逃脱，死者遍满山谷，血流在上尖崖下，水被染红。大清于是移兵攻击飞分山，千世潘宗岩等义军也覆灭。北关军听说此事，于是不敢前进。马林既已丧失，被贬为士官，让他守开原。当时蒙古宰塞袁兔许诺帮助马林兵，马林与他们结约，依仗此不设防备。同年六月，大清兵突然兵临城下，马林在城外列阵，分少量兵登城。大清兵设置盾梯进攻，而另用精锐骑兵击败东门外马林军的营地，军士争相进城，于是城市夺门，攻城兵也翻城而入。马林城外军看到全部奔逃，大清兵占据城截击，壕沟无法渡过，全部被歼灭。马林及副将余化龙、参将高真、游击余守志、守备何茂官等都战死。不久追赠都督同知，晋封士英二级。马林虽然经历边阵，但未经过强敌，没有大将之才，当权者因虚名而用他，所以失败。马林五个儿子马然、马毅、马炯、马况、马彪，马然、马毅战死在上尖崖，马炯天启年间任湖广总兵官，协助讨伐贵州叛贼，跟随王三善到大方，多次作战都获胜，后来大败，王三善自杀，马炯溃败逃回，得病去世。马况幼年学习兵略，天启年间任辽东游击，都师格部孙承宗因他父亲为国事而死，奖励任用他，命令代替王寅守卫中右所。等到巡抚袁崇焕更改营制，以袁官掌管前锋左营，多次有功，屡次升迁至副总兵，守卫徐州。崇祯八年正月，贼军攻陷凤阳，大肆掠夺而去。马况和守备骆举率兵入城，以恢复上报，于是留戍该地。八月，贼军骚扰河南，总督朱大典命令移驻颍州、濠州。事情平定后，返回徐州。崇祯十年，贼军侵犯桐城，马况赶去救援，在罗畅河击败他们。不久，因护卫陵寝之功，增加一级俸禄。归德、徐州之间有个地方叫朱家场，土寇占据那里，不时出来掠夺。马况剿灭了他们。贼军侵犯故事，朱大典发文书命令马况和游击张士仪等分兵驻守霍丘西南，扼守贼军东下之路，贼军于是逃向洛安。朱大典又调马况等驻守寿州东，兼护卫二陵。在当时，长江、淮河南北专门以陵寝为重。马况奔走数年，幸好没有失误。崇祯十二年六月提升为总兵官，镇守天津。很久以后调镇甘肃。崇祯十五年，都率三协副将王世宠、王家春、鲁应昌等讨伐击败叛藩，斩首七百余级，安抚三十八族后返回。同年冬天，都师孙传庭发文书征召不来，上书弹劾他。皇帝命令考察马况能否办贼，允许戴罪图功，否则就以刺剑从事。等到马况到达军中，孙传庭赦免了他的罪。后来又因逗留营略被弹劾，皇帝仍命令戴罪效力。第二年秋天，孙传庭将要出关，有人传说贼军从内乡觊觎商州、洛南，孙传庭发文书命令马况移驻商州，扼守他们北犯。不久，孙传庭军队覆灭，马况于是返回镇所。不久，贼军攻陷延绥、宁夏，于是攻陷兰州，渡河到达甘州，回攻甘州。马况与巡抚林日瑞竭力固守，贼军趁雪夜挖坑攀登城墙，士卒寒冷至极，不能作战，于是城被攻陷。马况、林日瑞及中军哈维新、姚世如都战死，弟弟马彪任免扬州同知，城陷时也战死，马况父子兄弟都为国难而死。何清，成都尉人，有志节操守，熟悉军事。正德年间继承世袭职位，任指挥千事，因才能出众，升任军联守备，跟随巡抚盛应期攻打斩杀叛贼谢文礼、谢文义。世宗即位后，论功行赏，晋升代理都指挥千事， 充任左参将，协助镇守松潘。嘉靖初年，忙部土设陇政、土赋支路等反叛，和亲率军征讨，斩首200余级，降服其部众数百人。陇政逃往乌撒，和亲发文书令土官安宁将其擒获献上。安宁假意答应，却藏匿陇政不交出。巡抚汤沐将情况上报，皇帝剥夺了和亲的官服官带。四川、贵州军队联合征讨，贼寇才被剿灭，和亲恢复原职。嘉靖五年春，升任和亲为副总兵，仍镇守松潘。陇氏已绝嗣，改忙部为镇雄府，设置留官。不久，陇政的残余党羽沙堡再次反叛。和亲与参将魏武、参议姚汝高等合力进军，斩杀沙堡等贼首7人，其余全部歼灭。记录战功，魏武罪诛，和亲赐之，赏赐各有差别。黑虎五寨的藩人反叛，围攻长安珠宝、乌都、博哥等藩人也相继叛乱。和亲军将其击破平定，就地晋升为都督佥事。威茂10余寨藩人联合兵力抢劫军饷，并攻打茂州及长宁珠宝，要求浮赏。和亲与副使朱纨修筑茂州外城以围困他们。不久用计消灭其部众，屡战屡胜，于是攻打深沟，焚烧其碉堡寨子。众藩人窘迫，请求赎罪。和亲则令他们献出首恶，藩人不答应。又分兵剿灭浅沟、浑水二寨。藩人才争相献出首恶，歃血断指为誓，不再反叛。和亲便与他们刻木为约，分别安置其部众，划定疆界守卫，松潘道路重新畅通。巡抚潘建等上报二人功劳，下诏赏赐银币，晋升代理都督同知，照旧镇守。很久以后，因病退休。嘉靖23年，边塞多有警报，召任和亲，他已病推辞。皇帝发怒，剥夺其都督官职，命他以都指挥使身份到兵部听候调遣。不久，敌寇逼近京畿，命他在卢沟桥驻防。松潘副总兵李觉被巡抚邱养浩弹劾罢免，下诏由和亲接替。几事中，许天伦说和亲贿赂邱养浩弹劾李觉，为自己谋取职位。皇帝发怒，急去和亲及邱养浩官职，令巡按冉崇礼核实。当时军情紧急，温万达又举荐和亲恢复其都督佥事，统领东关厅军马。不久，冉崇礼详细陈述李觉贪污，和亲镇守松潘17年是蜀地的屏障，军民歌颂其德性，且家境贫寒，从哪里得到贿赂？皇帝怒意才消解。四川百草藩作乱，副总兵高刚凤被弹劾，兵部尚书陆营上奏由和亲接替。和亲再到松潘，将士都很高兴，于是会合巡抚张时彻讨伐擒获几名首恶，伏斩970余人，攻克营寨47座，毁坏碉房4800间，缴获马牛器械储备各以万计，晋升代理都督同知。和亲一向有威望，为藩人所惧怕。从威茂到松潘，隆安家道修筑墙垣数百里，旌旗往来，没有抢劫之患。先后镇守24年，军民爱戴他如同慈母。再次因病回乡。嘉靖33年，倭寇在海上作乱，下诏和亲与沈希宜各自率领家兵奔赴苏州、松江军门。次年充任副总兵，总理浙江及苏州、松江海防。和亲是蜀中名将，不熟悉海道，年事已高，兵将不熟，终究无所作为，被巡按御史周汝斗弹劾罢免去世。沈希宜字唐佐，贵县人，继承世袭职位，任奉义卫指挥使。机警有胆勇，志气过人。正德12年，调任征讨永安，率数百人直捣陈村寨，战马陷入泥淖中，他跃马而上，连斩3名贼首，击破其余部众，晋升代理都指挥佥事。义宁贼寇劫掠临桂，返回巢穴，沈希宜追击。巢穴有2处隘口，贼寇在一处设伏，派熟瑶欺骗官兵进入。沈希宜识破其奸计，急忙从另一隘口直抵贼巢，贼寇仓促回救，于是大败。利浦贼8000人渡江东掠，沈希宜率500人驻守白面寨，等他们返回。寨子距离蛟龙、滑石两滩各数里，沈希宜认为滑石滩狭窄， 虽人多也可逼近攻击。蛟龙滩宽阔，渡河后难以对付，想引诱贼寇到华石滩。于是在蛟龙滩竖起百面旗帜，以弱兵防守，并焚烧柴草迷惑贼寇。贼寇果然奔向华石滩。沈希宜预先用小船载精兵埋伏在芦苇中。贼寇渡河过半时，城湍及水流冲击，两岸军队呐喊前进，贼寇多坠水而死，官军夺回所掠财物而还。跟随副总兵张佑接连攻破灵桂、灌阳、古田贼寇。晋升代理都指挥同知，掌管都司事务。嘉靖五年，总督姚默将征讨田州岑猛。采用沈希宜计策，离间岑猛的岳父归顺土丘岑章，让他图谋岑猛，同时分兵五路进军。沈希宜率领中哨抵挡公窑。公窑是贼寇要地，聚集重兵防守。沈希宜夜间派300名士兵攀山上，绕到敌人背后。到天明交战时，所派士兵已在山巅树立旗帜，贼寇大败溃逃。岑猛逃往归顺，被岑章抓获，田州平定。沈希宜功劳最大，姚默压制他，仅受赏赐。姚默建议设置流官，沈希宜说思恩因设置流官缘故动乱至今未止。田州再这样做，两处贼寇将联合起事。姚默不听，任命沈希宜为右参将，分守思恩、田州。沈希宜请求回乡整理行装，由参将张京代理镇守。刚一个月，田州再次叛乱，姚默被罢免回乡。王守仁接替，多采用沈希宜计策，思恩、田州重新平定，改任右将柳庆参将，驻守柳州。象州、武宣、荣县姚人反叛，征讨击破，因病辞职回乡，不久恢复原职。柳州在万山之中，城外五里就是贼巢，军民甚至无地可耕，而官军一向疲弱，不能作战。又贼寇耳目遍布官府，连内侍动静无不知晓。沈希宜认为要大破贼寇，非用狼兵不可，向总督请求，调来那地狼兵2000人，戍守兵力才稍振。于是找到与姚人有贸易往来的数十人，掌握其罪过，而后加安抚，让他们侦查贼情。贼寇动静，沈希宜也无所不知。沈希宜每次出兵，即使身边亲信也不得听闻。到时间吹号，各军集合。另一人持旗引导军队行进，不知前往何处。等到驻军设伏，贼寇必到，遇到埋伏就奔逃。官军攻击，无不随心所欲。不久，贼寇进犯其他地方，官军又先赶到。偏远村落，贼寇估计官军所不及的地方，前去劫掠，官军又未尝不在，贼寇惊以为神。沈希宜俘获贼巢妇女牲畜，若是乡邻巢穴的全部归还，只取暗中帮助贼寇的。各窑人全部未服，无人敢向贼寇。沈希宜出道，令熟窑可以出入城中，不加禁止。于是厚赏其中狡猾者，让他们做间谍。后来逐渐让姚父入城拜见其妻子，赐予90增帛。那些丈夫常报告贼情的，则暗中厚待。各姚父贪图利益，争相劝丈夫报告贼情，有的自己入府陈述。因此贼寇更加无处隐藏行迹。沈希宜常在风雨晦暗之夜侦知贼寇住宿地点，分别派人携带火铳潜伏屋旁。半夜发铳，贼寇大惊，说老沈来了，都携带妻儿匍匐上山。而体女豪有的寒冻触牙石而死，争相怨悔做贼不是办法。到天亮下山，则既无人声。其他巢穴也是如此，众人更加惊恐。暗中派人入城侦查，则沈希宜仍在城中未出。贼寇丧胆，多改面为熟窑。韦福建是马平窑人首领，多次搜捕不得。有人报告韦福建逃到林贼三层巢穴，沈希宜暗中率兵剿灭，则他又与三层贼寇前往别处劫掠。沈希宜将三层巢穴的妻儿全部俘获带回。沈希宜俘获贼寇妻儿，通常都交给狼兵，至此唯独将他们关在空屋中供给饮食。派熟窑去告诉其丈夫说，得到韦福建就归还你们。各窑人听说，都来拜见沈希宜，让他们入室探视，妻子儿女果然无恙。于是共同诱使韦福建出巢，捆绑线上换回妻儿。 沈西宜挖掉为福建眼睛，肢解他悬挂在城门。各窑人佩服沈西宜威信，更加不敢为盗。从此柳城四旁数百里无人敢抢夺。沈西宜曾上书朝廷，说狼兵也是窑同人，窑同到处为贼，而狼兵死不敢为非，不是狼兵顺从，窑同叛逆。狼兵隶属土官，窑同隶属流官。土官法令严明，足以管制狼兵，流官权势轻，不能管制窑同。如果分割窑同，分别隶属于附近土官，土官世世代代富贵，不敢有他念。用国家之力控制土官，用土官之力控制窑同，都成为狼兵，两广世世代代无忧患。当时未能采用，到嘉靖十六年而有思恩岑经之变。起初思恩土官岑俊被诛后，改设流官，以当地首领二人为贵，徐武为土巡检，分掌骑兵各万余人。移民不乐汉法，多次反叛。镇安有男子名金，自称岑俊之子。镇安土官于是暗中召集其旧部酋长，带出岑经，并与他们盟誓说这是小主人。众酋长罗拜，拥戴岑经回归，聚集兵五千人，将攻城，恢复故地，远近汹汹。岑俊被诛时，其酋长杨流无处可归，率党羽千余人到滨州，应募为打手。沈西宜在滨州，杨流入见，说想见小主人。沈西宜本已忧患岑经，听到杨流的话更加惊骇，于是好言对杨流说，这是岑俊第九子吗？我先前征讨田州时听说过。接着自语，岑氏将要复兴吗？想以此深深打动杨流，杨流果然高兴。不久召杨流入密室，说给我重贿，我就为岑经恢复官职。将要出去，又换回说，为贵徐武现在分领思恩兵，必定仇视岑经，好好防备他们。杨流更加深信。岑经于是率五千人通过杨流求见，守门人奔告请求不接纳。沈西宜骂道，岑经是土官儿子，不是贼寇，为何不接纳？引入后家结交，又引他去见兵备副使，随即用计渐渐解散其五千人，最终捆绑岑经，杨流也自恨而死，思恩重新安宁。不久跟随总督张京大破断藤峡，弩贪贼寇，受赏而归。沈西宜镇守柳州，庆远长久，大盗惯犯捕杀殆尽，先后捣毁巢穴，斩获首级累计五千余级，未曾全部奏报战功，所以多未续功。嘉靖十九年再次因病辞职，柳州人将他祭祀于山云祠。不久启用为四川左参将，分守叙州、泸州及贵州以西各处。当年冬升署都督佥事，充总兵官，镇守贵州，再次因病辞职回乡。边塞多景召天下名将到京师，沈西宜在召中。沈西宜镇守柳州、庆远，每战必先登城，身上多次受伤，阴雨时便剧痛，所以多次因病辞职。到京师也因病推辞，皇帝怀疑他规避，剥夺都督官职，另赴兵部听候调用。翁万达举荐其才能，正直将怀多道商议设都补总兵官，于是恢复沈西宜代理都督佥事前往。嘉靖二十六年任广东副总兵，命今后从川、广、云、贵来的将领，不得推举为京营及西北边将领，擢为令。跟随总督张悦大破贺县贼寇倪仲亮等，实受官职，仍赏银币。琼州五指山熟离一向未法，供应姚父知州少郡残酷盘剥，其首领纳燕于是勾结崖州、感恩、昌化各离人作乱。总督欧阳毕竟商议连同万州、陵水离人一同征讨，分兵五路。沈西宜恰好生病，最后到达，对欧阳毕竟说，万州、陵水离人未有结党作恶之时，为何一并诛杀，更增树敌，不如只派三路。欧阳毕竟听从。沈西宜于是与参将武鸾、于大友等直入五指山下，斩杀那燕及其党羽五千四百余人，俘获五分之一，招降三千七百人。捷报上文，晋都督同知，改贵州总兵官。又跟随张悦平定同人叛苗龙徐宝、吴黑苗，又因病回乡。 倭寇在海上作乱，命都率川广兵覆剿，吴公被周汝斗弹劾罢免。沈西宜为人坦率，平时谈笑肺腑可见，及至临敌应变出奇，人莫能测，尤其善于抚慰士卒，曾患重病，士卒多自残以向神祈祷，最后一人竟已见川侯，其德世心如此。石邦宪，字希颖，贵州清平卫人，嘉靖七年承袭世袭职务，担任指挥使，累积功劳，升任代理都指挥佥事，充任同仁参将。苗人龙许宝、吴黑苗叛乱，总督张悦计划征讨他们，但贼军攻陷了印江，时迁石邦宪因此被逮捕审问。张悦认为同仁是贼军的巢穴，而石邦宪有谋略和勇气，于是上奏请求留下他。石邦宪于是与四川、湖广的军队进入贵州，攻破了15个苗人寨子，逃窜到山津中的贼人几乎被搜捕杀戮干净。上报功劳，石邦宪排第一。还没来得及续功，龙旭宝等人突然攻入司州，捉住知府李云简后离去。石邦宪急忙拦截，夺回了李云简，因此被停发俸禄，戴罪立功。贼军攻破司州后，又纠集残余党羽，与湖广腊尔山的苗人联合，想要攻打石阡，没有攻克，回师经过省西，千户安大朝等人拦截他们，斩杀俘获了大半，全部夺走了他们的辎重，贼军无法成军。石邦宪于是派使者悬赏老谷、老反阁等人，让他们捉住龙许保送到军门，但吴黑苗仍然像以前一样逃窜，又用计谋悬赏乌郎土官田兴邦等人，斩杀了吴黑苗，贼军全部被平定。于是升任代理都督佥事，充任总兵官，接替沈希宜镇守贵州。台黎寨的苗人官保带头作乱，四川荣山、广西洪江的各路苗人响应他，远近骚动不安，招抚和剿灭都不能平定。石邦宪与湖广军队分路讨伐攻破他们，向18个寨子发布文告，允许捉住首恶的人赎罪。各路苗人接受招抚，设立盟约，接受约束后返回。播州宣慰杨烈杀死了长官王府，王府的党羽李宝等人整顿军队，互相攻击将近十年，总督冯岳与石邦宪讨伐平定了他们。真州苗人卢阿相作乱，石邦宪率领7000士兵鞭扎木筏渡江，直接抵达墨子崖。他预料贼军一定会夜袭，提前做了防备，贼军到来被击败，贼军向播州吴坤求援，将领们害怕。石邦宪说，水西宣慰安万全是播州所畏惧的人，我调水西兵攻打乌江，声讨杨烈放纵吴坤帮助叛逆的罪行，杨烈哪有空暇去救别人呢？不久水西兵到达，石邦宪进兵逼近贼巢，乘着风势放火攻破关口，登上寨子，贼军大败逃散，擒获贼首父子，斩首俘获470多人，升任代理都督同知，攻破德龙谦叛乱的四个苗寨，又攻破达谦等寨，擒获他们的首领。德龙谦残余的贼人龙老三、龙德奎勾结龙亭寨苗人老幺、板凳寨苗人石张宝等人纵兵抢掠，捉住石业洞土官的妻子冉氏带回，攻打梅平寨，官军拦截，擒获了龙老三。龙德奎逃跑逃脱，又与老幺等人攻破了平南营屯。石邦宪侦查到冉氏在老幺那里假装商议赎人，而暗中击杀老幺，官军于是进入龙亭寨，同时捉住板凳寨苗人龙老内，命令他捉来石张宝献上，于是各路苗人全部投降。白喜、养鹅等寨苗人叛乱，征讨擒获他们的首领，降服了100多个寨子。湖广溆浦姚人沈亚当等人作乱，总督石勇发檄文命石邦宪讨伐他们，活捉了沈亚当，斩首俘获200多人。溆浦刚平定，同人都匀的苗人相互煽动叛乱，石邦宪急速赶回，率领守备安大朝进兵剿灭，先攻破标山寨贼军，乘胜攻占平定各寨，擒获贼首龙老罗、王三等，残余党羽全部被平定。又与总督黄光生修建湖北的墩台、烽火台110处，招降冷水溪各洞苗人28个寨子。播州荣山副长官土社韩殿与正长官土社张问互相攻击，韩殿屡次获胜，于是纠集生苗劫掠湖广、贵州境内将近20年。张问 也纠集党羽帮助自己。石邦县讨伐他们，斩杀100多人。张问偷偷外出，被抓获。官军乘胜攻入韩甸的巢穴。适逢天黑，下大雨，迷失了道路。守备夜勋百户魏国相等陷入埋伏中，战死了。石邦县突围而出，撤军回到镇远。再次征讨，贼一军沿江防守。石邦县假装与他们争夺渡口，而另外从上游30里处编竹筏渡江，水陆并进，大破贼军，斩杀韩甸，荣山平定，升任右都督。不久与巡抚吴维岳招降了平州叛军首领杨科，剿平了龙里卫贼人阿力等。在这个时候，水西宣慰安国亨依仗人多势众骄横跋扈，拜见上级官员时言语脸色不好，就鼓动众人喧闹着出去。石邦县召来斥责他说，你想要造反吗？我看你就像锅里的鱼，你的兵比云贵川湖的兵多吗？你的48个酋长，我铸造48颗印给他们，早上一下令，晚上就灭了你。安国亨叩头谢罪，因此收敛了。隆庆元年剿平了镇远苗人，之后又攻破并诛杀了白泥土官杨晕和苗人首领龙立水等，辖境内安定下来。石邦县生长在贵州，熟悉苗人情况，善于用兵，大小数十百次战斗没有不摧毁敌人的。前后4次升官，赏赐银币13次，所得的俸禄和赏赐全部用来犒赏士兵，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。担任总兵官17年，威名震慑蛮族地区，与四川和亲、广西沈希夷并称为当时的名将。第二年死在任上，追赠左都督。赞誉说，哎，明朝到了中期，何尝缺乏边疆人才呢？像马勇、梁振、周尚文、沈希夷这些人出奇制胜，得到士兵拼死效力，即使是古代名将又怎能超过他们？然而功劳高而赏赐薄，起落无常，这没有别的原因，他们胸怀激昂，不能讨好朝廷中掌握大权的要人，自然格格不入。马方3代为将，父子兄弟先后为国牺牲，真是伟大啊。